好，我们今天要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敬拜神哈。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或是看的那个投影片。我们今天信息经文是由我来念给大家听啊。出埃及记的8:20-23，9:1-5跟8-9。好，我念给大家听。8:20，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9: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9:8，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要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的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今天我们也请余光传道来帮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和华吩咐，请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全教会第一次由弟兄姐妹们组成花莲短宣队，我们到花莲去一起配搭花莲玉里敬信会。在这当中，有一天我们上课的课程配合当天的活动，叫做上帝说。上帝说就是当老师说请向右转，上帝说向右转，举起你的右手，小朋友就跟着上帝说，然后就右转，然后举起右手，或者说向后转，蹲下又跳起来，所以小朋友就蹲下又跳起来。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朋友因为没有听到上帝说而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蹲下来，有些小朋友十分懊恼，说为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上帝说。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因为老师他们认识老师，所以他们知道上帝说的时候老师所下的指令，于是他们就照着行。今天的主题是耶和华吩咐，我会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摩西对神的认识，第二个是耶和华吩咐，第三个是在过程中法老的心刚硬，第四是神奇妙作为保护与分别。耶和华吩咐，吩咐就是说，是对你所认识、知道以及熟悉的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族群来说，这才是吩咐。上个礼拜仁芳长老也有说，之前我们文老师在这里有分享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一个很多的名字，第二个就是很多神跟摩西的对话。在出埃及记第3的时候，摩西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是第一次耶和华向神，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在荆棘的烈火中。摩西也在这异象当中认识了耶和华，也让摩西在这烈火焚烧荆棘却没有烧毁的异象中，让摩西知道神呼召他并且使用他。在十三节，摩西对神说：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接着在第六节第六章开始，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因为以色列人还不知道耶和华。当摩西认识之后，耶和华再一次告诉摩西：我是耶和华，让摩西有信心相信并且倚靠神。在这荆棘火焰当中，为什么神用荆棘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表征呢？其实在荆棘在沙漠当中是一个最无用的，是一个最容易被人家遗忘的，而且是最没有用处的。但是当神的火烧却没有烧着，更表示神与摩西同在。因为在这个时候摩西也已经80几岁，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很多的用处都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当摩西将自己的软弱告诉神，神却成为他最强的后盾，而且是让他成为神最大的帮助。认识、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听吩咐。摩西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关系，从认识，在荆棘火焰当中认识，到知道，更深的关系是听吩咐。听耶和华吩咐，开始要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杖变作蛇，行这样的神迹，而法老也用埃及他们行巫术的这些人来这样行。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摩西与以色列百姓透过神迹得到了信心，但是法老与他的臣仆却显出不信与刚硬的心，对神没有心存敬畏。如同法老而言，神迹并不具任何意义，看到神迹反而更加试探神，用他的方式来试探。亚伦的杖变成了蛇，吞了其他的蛇，这是预告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袭击埃及。看到神迹却不相信，就要面对更大的灾难。法老的心刚硬，不让以色列人百姓出去，因此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尼罗河，河瞬间变为水， 鱼也都死了，发了恶臭，而埃及所有的水和器皿也都充满了血，埃及人根本无法喝水。然而法老的术士也行出同样的事，因此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从摩西。当时尼罗河是让埃及当时的人生存以及繁荣甚至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根源。神透过尼罗河供应充足的水和许多的鱼，并且能够在当地让谷物出产丰富。埃及人更以尼罗河为一个根源基础，靠着它来过一生的生活。所以在当时的文明发展，很多都跟尼罗河的崇拜有关。然而法老跟百姓不但不感谢这创造的神，反而将尼罗河当成崇拜的对象。因此神吩咐摩西让尼罗河变成血，告诉法老及埃及所有的地土及所有地土真正的主是耶和华。法老刚硬的心抵挡耶和华的全能，法老的臣仆不仅没有悔改归向神，反而遭拒埃及的术士来模仿神所行的。法老的臣仆想要借此用这样的方法将神拉到与人同样的水平。法老想要凸显人能做的神也能做，法老并没有因此而心存谦卑地省察自己的内心，更是做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到宫中，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而此时的埃及人非常的干渴，为了解决这河的水不能喝的问题，而在两边挖地，专注地寻找可用的水源。在这表现当中，法老自满，满足自己的私欲与不敬畏神的心，都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七章的25节，耶和华击打河水以后，满了7天。单单这一句话，圣经作者描写这一节，你可以想象到这7天当中埃及人的辛苦。在这整整7天，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死鱼腥臭的味道，以及各样难受的味道。但是圣经作者这样子写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在等待。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来到第8章第2节，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法老仍不放以色列人走，神就动员成群的青蛙来击打埃及。第8章的第6节，亚伦便生葬在埃及的诸水之上，青蛙就上来了，遮满了埃及地。作者也形容的遮满，就是全地都充满了埃及，充满了青蛙在埃及地。你可以想象吗？这个遍满、遮满这两个字，强调青蛙的数量、泛滥和严重性。青蛙不是排列整齐或手拿各样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它是从尼罗河上来，而且跳来跳去，更是不时的 会发出呱呱的声音，让埃及所有的人民、法老或者是臣仆非常的困扰，甚至入侵到他们的寝室里面、王宫里面、庙宇里面、公共场所以及所有百姓的家中。哀哉是百姓很多的哀声，在这过程当中，青蛙的数量让埃及全地活在困扰和恐惧之中。刚刚我们所讲的不是一个剧清场就结束下一个剧，而是不断不断的延伸。另外在王宫当中到处乱跳的青蛙也践踏了埃及法老的自尊心。在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法老请求摩西向神祷告，让青蛙能够离开埃及。但是从法老的回话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的对话，我就容百姓祭祀耶和华，可以看出法老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心刚硬，还命令摩西去求耶和华。所以更看到法老骄傲的向耶和华来提出他的诉求，并没有承认自己的渺小。而摩西问法老，青蛙何时离开比较好？法老回答，明天。其实这个时候的法老他半信半疑，因为觉得认为摩西再怎么祷告，这么多数量的青蛙不可能马上离开。但是在第十三节，耶和华神按照摩西的话这样行了。当摩西恳求耶和华垂听，让房中一切、田中一切、院子中一切所有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起来，恶臭传遍全地。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的。我们可以注意到灾前发生的圣经当中，作者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就是他会第一个在河边发生警告，第二个是在法老的宫中发出警告，第三个就是没有警告。在第三灾失灾跟第六灾疮灾都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临到的，所以第九灾黑暗之灾的发生也是如此。耶和华神之前是先预告将有的灾难，若不随从才去实行，但第三灾失灾没有任何预告就执行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让亚伦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全地的尘土，全地刚是遮满，现在是全地的尘土都变成了虱子。虱子可能就是蚊子或者是扁虱。因法老亲眼看到摩西透过祷告让青蛙全死的光景，但是仍然拒绝让以色列人走，并与神对抗。而耶和华神之前透过水，现在却透过地降下灾难，让那些在那个时代自认为最优秀的民族埃及民所演出所有的剧码，就是全身痒到不行，衣服抓到破掉，脱下衣服非常难受的场景。那些埃及人行法术的，为了宗教的要求， 也小心翼翼的要保持自己，但是他们也感染了虱子，以致无法实行他们献祭的工作。接着当八章十八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虱子来，但是他们却是不能。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当行法术的宣称这是神的手段的时候，也是再一次间接承认人的无能为力，无法行出狮子的神迹。他们不仅赞叹惊叹神的作为，也在法老面前公开承认人的有限，但法老仍然心刚硬，不肯承认神的大能。神会拯救那些在困苦中的人，但是也会藐视那些他受到藐视的这一群人。神特别会保护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弟兄姐妹们，你是怎么认识主的？是怎么与主相遇的？是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吗？还是生活平顺的时候？或者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当你去看、去观察的时候而认识神的呢？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有位长老在还未信主前，他是一位 Kibiosai， 就是建庙师，台湾很多庙都是他盖的。有一次听他分享怎么认识耶稣的，他说在他有一次在盖庙的时候，庙里的孩子跑过来就问他说， Kibiosai， 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回答得出来，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你回答得出来，你就是最厉害的 Kibiosai， 建庙师。他就问说， Kibiosai， 你建这么多的庙，什么神是对你有欢迎的？什么神是对你最有反应的，会对你有回应的？他顿时答不出来，他说所有他里面刻的这些庙里面的都是他手捏造，他刻出来的，哪一个会对他回应呢？但是孩子却对他说，是虎神，是苍蝇，是福神，是虎神。他顿时思想，哇，一个孩子可以从苍蝇的角度来看见一个神的创造，那他自己呢？他造了这么多的庙，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想过造这些庙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创造了他，让他有这样子的恩赐，能够来用这样的美感创造这些建筑物。他开始思想，是否真的有一位神可以回应他的人生。所以当灾难来的时候，不晓得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灾难，是觉得是祝福吗？还是就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甚或是神向你说话。在第八章二十一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方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去过卖蜂蜜的店？有一些蜂蜜店，那个老板可能会自己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是全部的蜂蜜在他的身，蜜蜂在他的身上，对，表示不纯砍头的概念。我相信那个时候的苍蝇不只是这样子，感觉是更多 成群不断一直涌上来。苍蝇，当那日苍蝇来的时候，神说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因着法老仍旧刚硬不听从，不让以色列百姓走，神又让成群的苍蝇遍满了全地。我觉得创造的神真的很特别，都是用这样的庞大或者是数量多到不行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让我们再次的降服到他面前。当这些苍蝇进入到法老的宫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居住的歌山地却被分别出来，没有一只苍蝇，连一只都没有。神在这里首次提出他降灾时会分别出他的百姓，分别也代表神的救赎与拯救以色列民，使以色列民不会受灾情的影响，因为神看顾他们。23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在这里提到的明天，这里的警告准确地指出这灾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让法老和他的人民埃及人有机会来悔改，也让以色列民他们的等待也有机会知道神一直与他们同在。而提到的神迹便是以色列民分别出来，被神分别出来。在第五、第七、第九、第十灾都特别指出这点，神会分别以色列民。神把歌山地的以色列民从埃及中分别出来，又多次提到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显出神对他子民的保护与看顾。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觉得神怎么样的看顾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看顾你？我自己看到神奇妙的带领，有时候会看到神的创造，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神奇妙的景象。我自己有一次从永和骑到公馆这一段路，那个时候在永和是下大雨的，那时候我就穿着雨衣，然后骑着摩托车就往公馆的方向。在往桥上骑到一半的时候，哎，突然发现那个雨就是这样子一半。对，你骑到公馆那一半前面是干的。我说主啊，那是我在高中时候第一次的印象。我说主啊，这是我看错吗？还是这是什么？怎么会这么神奇？对，所以神其实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保护与看顾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去思想或去看神怎么样的带领？神从世界当中拣选以色列民，并爱他们，保护他们，如同眼中的瞳人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神看顾我们，也是他眼中的瞳人一样。神的百姓和世人一样，也会经历苦难，但即使是同样的遭遇苦难，对不幸的人来说是个不幸和悲惨的命运，但对相信人来说是个操练与长大成熟的过程。神总会为他的人以及爱他的人开一条路。弟兄姐妹，那我们呢？我们怎么看待神对我们现在的光景？神怎么带领我们现在的每一步？第25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 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26节，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我们吗？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一直企图的要妥协，要以色列人在这地埃及地祭祀耶和华，但摩西指出，以色列人的献祭方式不会被埃及人所接受，埃及人甚至有可能会有暴力的反应，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多的不平等。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当摩西这样子跟法老说的时候，法老马上明白摩西的意思。而埃及人厌恶以色列人祭祀，因为埃及人非常不喜欢牧羊人。27节，我们要往旷野去，表示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走3天路程去敬拜神。这样子的决定是坚决的，是没有余力的，没有商量余地的。在这过程当中，去敬拜神的过程，法老一直要他们留在这里献祭，但是摩西的坚持，其实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世界常常跟我们讲，不要走太远，服侍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的投入。或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未信主的家人，常常会说不要太入迷，不要太迷信。但是神却是要我们不单单是服侍，而是我们怎么样在每天从他话语当中更深的渴慕他，更多的从他话语当中得着力量，成为随时的帮助。所以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为我们祈祷，求你们为我祈祷。”我容你们去，表示法老一再一再一再的心刚硬，而且决定去祭祀的这件事情，把它归功于他自己，让他自己告诉他摩西说这是他的允许，而非出自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的吩咐。而求你为我们祈祷呢，更看出法老不单请摩西为他个人祈祷之外，也消除各样的灾害祈求之外，就如同法老他在第二灾挖灾的时候跟摩西向神请求一样，摩西说：“我要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其实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当他说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这样子跟法老说的时候，摩西也再次的跟法老提出这样子的忠告，要他不可再这样子的欺骗神，更重要的是要他说的话是要信用而且有可靠的。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去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神回答摩西的恳求，叫所有苍蝇离开， 在刚刚的过程，摩西从知道、认识到听吩咐。所以我相信，当摩西每一次面对法老的时候，他也应该已经忘记了他的拙口笨舌，因为神的能力也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再来，神也赐他哥哥帮助他说能说的话，但是在这一些的过程却一点没有使法老的心臣服于耶和华。当灾祸被挪开的时候，法老却又再一次的顽固的反抗神。刚刚是思想摩西，但是当法老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其实神一直要我们回转，但是我们的心却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老我方式处理很多我们自己习惯处理的方式。然而法老是在帝国当中的君王，摩西只不过是没有力气的老人家，而法老被逼而急躁的模样，对比摩西却始终如一，从容不迫。在经文当中，为何他能如此从容不迫呢？因为我相信摩西更深更深，不只是形式上面，在服事上面知道神与他同在，也是那一位一生一世成为他随时帮助的神。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所有的征战不在于自己，乃在于神，而一切征战的能力不在于自己，乃在于神，一切的计划不在于自己，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吩咐。在第九章第三节，只有在田间会得了严重的瘟疫。在这句话当中，看来牲畜若是留在家里，便不会感染瘟疫。即使是埃及人的牲畜，只要留在家里的，就会和以色列的牲畜一样不会灭亡。到了这一段，已经进入到畜疫之灾。第三节的末尾，重重的瘟疫。从经文当中看见许多被针对的牲畜，一方面看见牲畜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看见这灾使个人财产受到极大的亏损。而从经文当中看见这灾也有宗教的含义，因为里面的牲畜当中，牛是在埃及被视为神圣的动物，而耶和华的能力却大过这一切，因为耶和华要他死他就死。第四节有一句话，就是一样都不死。耶和华特别指出以色列的牲畜一样都不死，显出神奇妙的作为。这是神第二次吩咐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中分别出来。以色列人属于耶和华，所以神也会特别对以色列民更多加以保护和看顾。第五节，定了时候，这灾可以从摩西听了耶和华吩咐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而第二天果真灾祸就如摩西所说的发生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更重要的是怎么相信神所说的话，就是我们更多的明白神话语当中的奥秘， 也更多与神连结与亲近，让他话语当中能够每天成为我们的力量。而第六节，以色列人的牲畜中一个都没有死，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分别在这里有很强烈的对比。埃及的几乎都死，以色列人的都没有死。我们可以看到做圣经作者描写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极美好的带领、看顾、预备，甚至让他们保全他们自己的生命之外，也保全他们的生活、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第十节的炉灰这个字，摩西和亚伦用两手取的炉灰，并不是一般炉灶的灰，而是从石灰炉或灶砖的炉取的。这曾被用来压迫以色列人灶砖的工具，现在变成了危害而且逼迫当初压迫他们埃及人的健康的来源。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这些埃及人眼中有能力的人，这些行巫术的术士也因着身上的疮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这更表示什么？不只是在肉身上，在服侍，在职业当中，就他们在服侍当中，其实他们也无法服侍他们的神明。虽然在第三灾十灾以后就没有听到这一群人了，但是他们依然在法老的身边。法老宣布第四灾第五灾的时候，他们也在场。虽然他们敌不过神，但是法老还是靠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这样子的小聪明，这也看出法老不肯依靠掌权创造万有的神，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掌管他自己能掌管的人民，甚至他想要掌控的以色列民。最后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除了在十灾之前神曾这样子的告诉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跟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这里有提到神使法老心刚硬之外，在其他的地方记载都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当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更相信每个记录、每一个记载，相信都是神所指示的。所以当法老的心刚硬，我们更可以看到的是神借由法老的心刚硬来完成神那完成需要完成的计划。第二个，法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他自己这样子如此刚硬，神也让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止自己受苦，接下来也会很多的苦在他身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几个灾难，再一次的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想，如果苦难现在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正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如何思想神呢？如何经历神呢？如何去看待神呢？是埋怨多吗？还是感谢多？还是已经无法言语？但真正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让我们今天不单知道神是那位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神，而让我们更是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去顺服他要我们顺服的，去行他要我们所行的。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关系当中，甚至在我们每一个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还有我们的主啊，出埃及记所有的灾祸都是出于你的计划和旨意。求主使我们明白，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也都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被主你调整，更多的被主你带领，每天谦卑的来到主你面前，与主你连结，跟主你有更深的关系，顺服你，因为知道你是引领我们一生的主。主啊，更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生活处境都不同，所遭遇的苦难也不相同，求主你再次赐下你的安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也再次祝福带领，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主你而活。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